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修炼原地、时事评论、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4年元旦将近，美国洛杉矶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7号汇聚在城县喷泉谷市英里广场公园集体练功，并向师尊李洪志先生恭祝新年好。学员们手持的横幅上写着师父谢谢您。学员加西亚表示，当代人的生活充满不确定因素，人们普遍压力很大，甚至失去信念，而法轮大法给人类真正带来了希望。他说，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当我们以真善人原则做指导，真的在彻底改变家庭、工作和社会环境。
美国休斯顿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0日在休斯顿西园商业区聚集一堂，恭祝师尊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回首修炼路，弟子们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他们齐声高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12月17号齐聚梅尔拉斯特曼广场，虽然下着小雨，但阻挡不了学员对大法师父的感恩。学员们双手合十，齐声向师父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克里斯蒂娜说，浩瀚宇宙中，我的存在像一颗微不足道的小粒子，师父却珍惜和保护着我们每一颗小小的粒子，感谢师父将我从苦海中拽上了岸。
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7日齐聚卫武营国家剧院前大草坪，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齐声恭贺，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表达对师父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部分学员分享他们修炼大法后的幸福与喜悦。阿芬是一所高中退休的行政人员，他非常感恩师父在末世传大法，自己幸运的能够得法，成为大法弟子，找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
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24号在太平洋公园共欢欣故岁，合影向师尊拜年，以最诚挚的心齐心统诵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谢伟大师尊的再造生命和还愈之恩。当天，台湾西北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四县市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于桃园兴仁亲子公园，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之心。拜年活动结束，学员们紧接着举行集体学法并交流修炼心得，互勉精进实修。12月17号上午，部分屏东法轮功学员齐聚潮州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在和煦的晨光中双手合十，向尊敬的师父拜早年，遥诉心中的感恩与祝福。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副省长哈桑·侯赛因·詹博士12月11日会见伊斯坦布尔法轮功学员代表，法轮功学员向他讲述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24年来中共政府对学员的残酷迫害。学员们表示， 他们希望土耳其人民明白法轮功的修炼原则，真、善、忍。哈桑博士非常认同法轮功，并表示一定会阅读《转法轮》这本书。他说，善良、宽容和同情心并使其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这是健康社会的根本。我认为法轮大法会对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做出额外的贡献，我们应该确保法轮功得到更多的重视。我祝你们成功。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于12月16号再次来到首府都柏林，向当地民众及世界各国的游客介绍法轮功和修炼真善忍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以及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前来了解详情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在与学员交谈后签名谴责迫害，也有人主动与学员一起邀请更多路人来共同制止迫害。爱尔兰郡议员吉米科德与学员进行了交谈，他和太太都表示支持学员反迫害。他说，我们对法轮功的遭遇深感同情，我们呼吁当局能够着重为他们所受到的迫害发声。科德表示，他很高兴自己所在的地区为克斯福德郡通过了决议案，呼吁爱尔兰政府尽快批准欧洲委员会的禁止贩运人体器官公约，遏制跨国非法器官交易，同时呼吁爱尔兰政府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人权之城纽伦堡，举办烛光悼念活动。他们悼念在中国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并呼吁西方民众关注。退休教师布里吉塔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悼念活动，主动签名。他说，迫害法轮功和禁止真善忍是一场灾难，这些准则是全世界人民的核心准则，这样的迫害不可接受。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12月9号在布拉索夫旧城区举办讲真相活动，他们悬挂横幅，为过往民众提供真相资料，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基于真善忍的原则，有助于修炼者全面提升。同时，他们也向人们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系统迫害，并向路人征签，呼吁罗马尼亚政府采取行动制止这场已经持续了24年的迫害。许多民众都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必须立即停止。斯蒂芬尼亚是一名法律系的学生，他在呼吁制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希望能唤起更多人来关注这场迫害。他说，我认为更多的人应该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因为我们的意见可以扭转局面。我认为这场迫害的发生是不正常的，尤其现在已是2023年。
西班牙著名海岛城市拉斯帕尔马斯的法轮功学员2023年每周末都会在大西洋花园广场举办反迫害征签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越来越多的当地民众了解到了法轮功真相，纷纷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灭绝人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恶行。
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收到巴丹市周年庆邀请函后，于12月16号在巴丹市市政府大楼前参加了巴丹市第194届周年庆以及文化节游行庆典活动。当天，身穿泰雅族传统服装的巴丹市青年及体育局局长祖尔·嘎纳因陪同游行队伍共行直到终点为止。当问起他的感想时，他回答说，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学员杰出的参与，在此恭祝巴丹市法轮大法永远成功。17号下午，祖尔·嘎纳因向法轮大法团体颁发奖状，并和法轮大法学员们合照留念。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吉隆坡市中心、五级免登繁忙地段、中领馆前举行和平集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呼吁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 学员在当天活动中也提醒马来西亚各阶层人士坚决抵制共产思想渗透马来西亚，拒绝中共党文化的洗脑。当天的活动，许多在现场的警察、市民纷纷表示，很高兴有机会了解真相。一名警察表示，感谢你们为华人做出了贡献。
印度法轮功学员12月1号至10号参加在喀拉拉邦举办的第26届高知国际书展，借此机会向参观者介绍法轮大法及主要书籍。尤为特别的是，活动中展示并销售的是用当地语言马拉雅拉姆语翻译而成的《转法轮》和《法轮功》，这也是该书首次面向大众出售。许多读者对《法轮功》很感兴趣，他们在现场购买了马拉雅拉姆语大法书籍，还有观众报名参加网络教功班，想要开始修炼法轮功。高知广播电台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并在报道中向民众介绍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河南南阳市社旗县法轮功学员王自周2021年6月8日在家中被社旗县国保警察绑架，后被唐河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2023年10月14日，老人在新密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74岁。据悉，王自周被非法关押在新密监狱九监区，遭狱方高压洗脑迫害，致使他出现严重的病症，起居不能自理，而狱方故意不给他及时治疗，更不许他练功自救，最后将他活活拖延致死，狱方还谎称是心脏病所致。王自周被绑架前非常健康，也从来没有过心脏病史。
河南焦作市法轮功学员王俊英女士曾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2次、非法抄家3次、非法刑拘3次、非法劳教2次，共2年半，3次被非法判刑，共11年0.3个月，遭受过烤全羊、约束衣、上绳等多种酷刑折磨，被迫害至病重，身体极度衰弱，于今年8月初喊冤离世，终年56岁。
山东临沂市临沭县59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霞女士2023年7月3日在家中被临沭县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临沂市看守所河东区，被构陷到检察院，10月19日遭临沭县法院非法庭审，被枉判7年。李霞原是临沭县发电厂退休职工，自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坚持修炼大法，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坚持向民众讲真相，多次被临沭县610办、县国保大队人员绑架迫害。
山东高密市法轮功学员秦松法老人因营救遭司法迫害的妻女，于今年11月8号被下庄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高密市看守所。日前获悉，秦松法老人已被高密市法院非法判刑2年半，这是他第3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秦松法一家人屡遭迫害，秦松法徐秀珍夫妇曾2次被非法判刑，大女儿秦少华被非法劳教。
吉林通化市现年7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艳秋女士和64岁的法轮功学员于珍女士于12月11日一同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王艳秋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款5000元。于珍被冤判4年0.6个月。于珍今年64岁，丈夫牛永洲62岁，屡遭迫害。他们多次被绑架、抄家，尤其是于珍，曾被非法劳教判刑。2023年6月1日，于珍在五道沟粘贴真相不干胶时遭人恶告，被果松镇派出所警察绑架，6月2日被非法批捕，于珍被非法关押在通化看守所。
北京门头沟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吕素敏女士曾经遭9年半的牢狱迫害， 今年12月11号再次遭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非法审判，被网判4年3个月，并被勒索罚金8000元。吕素民现在已经上诉。
四川德阳市法轮功学员江孝荣女士2021年6月21日晚7点左右，被德阳市公安局泾阳分局工农村派出所的所谓专案组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构陷。2023年10月30日，他被德阳市泾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江孝荣家住德阳市泾阳区八角井街道，原八角井镇。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法轮大法所教导的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
辽宁53岁法轮功学员马志如今年9月左右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第12监区迫害。马志如于今年2月15号遭锦州市凌河区公安绑架，他被公检法暗箱操作构陷。临海市法院在不公开开庭、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冤判马志如3年半。马志如今年53岁，家住锦州市凌溪大街。在2000年前后，马志如患严重贫血，免疫力低下，颈椎病、腰痛、严重妇科病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在求医问药无效的情况下，马志如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康复。因为马志如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曾多次遭非法拘禁，家人也遭迫害，被迫与他离婚。
江西南昌市90岁法轮功学员于芳庄老太太2年前被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2023年12月5日她被绑架收监，现被非法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入监队迫害。于芳庄出生于1933年，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他因传播法轮功真相，曾几次被中共邪党绑架迫害。2020年1月25日上午，于芳庄老太太等9名法轮功学员在南昌市八一广场遭一伙警察暴力绑架，随后警察又闯到于芳庄的家中非法抄家，抄走他家中几十本法轮功书籍、师父法像及5000元现金。2020年12月21日时年88岁的于芳庄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
陕西西安市法轮功学员赵丽女士因邮寄一封真相信，去年7月20号在重庆被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国保大队新牌坊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被取保候审。今年11月17号赵丽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十个月，后被非法关押在重庆渝北区看守所。赵丽今年65岁，年轻时丧夫，身边只有一独生女，母女俩相依为命。修炼法轮大法后，赵丽按真善忍法理做好人，身心受益。这几年赵丽在重庆帮女儿带孩子。去年6月，赵丽给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女法官刘丽鹏写了一封真相信，此信被对方转到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新牌坊派出所。
河北保定市涞水县67岁的法轮功学员夏洪民2022年7月9日在工作单位被永阳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拘留15天后被移交给胡家庄乡派出所，并遭司法构陷。2023年3月31日涿州市法院暗箱操作，在不通知家人、不请律师的情况下，对夏洪民非法判刑一年零六个月，并于4月18日将他劫持到唐山冀东监狱进行迫害。家人至今没有接到狱方电话和通知书，多次打电话到冀东监狱询问，对方称查无此人。
黑龙江双鸭山市建森江前进农场68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端慧今年8月25号被建森江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他上诉。11月29号红兴隆法院对刘端慧的上诉案开庭。近日得知 二审法院判决结果是维持冤判。事件追溯到三年前，由于刘端惠在法轮大法修炼中深深受益，他知道法轮大法好，中共的栽赃陷害迷惑了很多百姓。2020年5月2号，刘端惠的向百姓免费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结果遭黑龙江省垦区公安局红星龙分局清河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以及构陷。刘端惠当时被监视居住，被迫流离失所。今年8月19号在大连市被绑架。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梦方醒得大法，磨难中正念正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6日。我出生在农村，小的时候随父亲练习武术，磨练了我的意志。我内心深处总是莫名的想出家修道，或是上名山大川，找到一个武林高手，学习武艺，云游四方，行侠仗义。高考前，疼爱我的父亲突然去世了。我非常痛苦，好像记忆全部清空了一样，高中学的知识一下子都忘了，也无法参加高考了。于是我想去当兵，正好当时二哥负责村里的征兵工作，我有一个同学想参军，但是没选上。得知我被选中参军后，他表示非常不平衡，我觉得不能为了当个兵两家有了矛盾，于是执意让二哥托人把我的名字改成了他的名字，帮助他参了军。我呢，就做起了小买卖。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带着从果园批发来的水果，骑到100多里地外的城市去卖。和我一起卖水果的伙伴们觉得太累，慢慢的都不干了。我觉得这点苦没什么，就坚持了下来。过了收获季节，我就自己加工点食品到城市里卖。通过辛勤的工作，慢慢的日子也好起来了。后来我在一个工厂里跑业务，再后来我自己也开了一个小公司。在邪党的腐败统治下，社会道德在急速败坏，我也随波逐流，用不正当的手段赚了很多钱。随着资产越来越多，在社会一切向前看的下滑潮流中，我开始觉得自己有本事，在迷中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一，如梦方醒。那是1998年，我去外地送货，回来在家中的桌子上看到两本书，是妻子借的书。我从小就爱看书，于是就拿来翻看。一看是法轮功师父的著作《精进要旨》和《美国法会讲法》，我从没看过这么好的书，还有别的书吗？于是又赶紧请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如饥似渴地看着宝书，书看到一半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一本修炼的书啊，这本书太好了，真善忍太好了，句句说到我的心里骨子里，我如梦方醒。明白了法轮大法的法理后，我回想自己的人生，恨得直抽自己的嘴巴子，我怎么早没看到这本书呢？我要早明白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我就不会造那么大的业了。于是我决定从做一个好人开始，走入了大法修炼。我们开始参加集体练功，集体学法。开始修炼没多久，妻子就发现头顶像被打开了似的，只要一学法，法理就源源不断地从头顶往里灌。练功的时候，双手完全被气机带着动，我每天也是坚持练功，身心健康，而且烟酒都戒了，按着师父的法理做，遇事先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真正是身心都得到大法的净化。我的两个儿子也跟着我们相继得法修炼了，
我们一家人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沉浸在幸福之中。二，在北京证实法，大法在我们的心中扎下了根，我们的世界观完全改变了，每天生活得非常快乐。可是19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不断有同修遭到残酷迫害，于是我决定和家人一起去天安门证实大法。我想做一个条幅，为了字体规范好看，想把字印成不干胶贴在横幅布上，但所有的广告印刷店都不敢印。有的店主说，你就是给我30万块钱我都不敢给你做，他们不得弄死我呀，我还想活着呢。睡了一宿觉，早上起来脑子里浮现了一首诗，条幅的字正好藏在诗里，我就带着这首诗去找一家店打印。这位老板说，你写的诗真好，是道家的吧？于是就爽快地给我们打印了出来。那是2001年1月初，做好横幅后，我和妻子还有两个儿子带着横幅坐车顺利去了北京。到了北京，我们坐出租车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天雪下得很大，是阴天，但是满地的皑皑白雪很是干净好看。由于下雪，天安门广场的人没有平时的多。我们终于来到了天安门与邪党纪念碑之间的旗杆下，在邪党旗杆前，我们背对着旗杆，面朝南对着世人拉起了横幅。我和妻子拉着长长的横幅两端，两个儿子在中间抓紧横幅往上举，只露出两个小头顶。我们给南边的世人看了一会儿，又拉横幅面向西边。当时有的世人还给我们照相，我们的横幅拉了很长时间。那个时候我们心中只有一念，还法轮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后来护旗站岗的高个武警发现了我们，慌忙地跳出围栏来抢我们的横幅，我们被非法关进了天安门分局，他们联系我所在地的警察把我们带走。三，校队毒打。当地警察赶来北京后对我们说，你们这是把天捅了一个窟窿啊。我们又被带到我弟驻京办事处，那里的一个头头看着铺在地上的横幅，吓得腿直哆嗦，对警察咆哮道，怎么不把他们铐上，还说我们做的事会导致他的上司被撤职，就命令警察把我们铐走。后来我们被抓回当地公安局。当天晚上我们被分开了，妻子被铐在暖气管子上，孩子们被关在另外的房间，我被背铐在暖气管上。一个矮个子警察审问我，他先是用巴掌左右开弓，使劲地打我的脸，我觉得他很可怜，所以就面带微笑看着好像魔鬼一样的他。他打的手都疼了，他又用一本很厚的书拼命地不停抽我的脸，书也打烂了。他打了大概40分钟，他累得气喘吁吁，见我却面带微笑，就气急败坏地说，明天再来收拾你。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脸一点都没疼。第二天，矮个子警察凑近了，对我左看看右看看，惊奇地发现我的脸哪也不肿，哪也没破。他愣了，于是什么都没说就回去了。结果那天陆续来了好几个警察，他们先是虚张声势地摔破了一个木头板凳，捡起一根凳子腿儿，用毛巾把一头裹住，手里攥着作为刑具准备打我。我也不害怕，因为我做的是最正的事，他们每个人都用这根凳子腿打我。一个警察不断地打我的头，后来他打累了，看我却面带微笑，就气呼呼地走了。另一个警察则是不断地打我的各个关节，后来也打累了，见我面带微笑，他也气呼呼地走了。又一个警察不断地打我四肢，结果又打累了，见我还是面带微笑，又气呼呼地走了。来了好几个警察，有的专门打我的脚踝和砸我的脚趾，换着不同方式打我。最后来了一个恶警，他揪着我的领子，用重拳专门打我的胸口，这是致命的杀招， 一般人被打一下都有生命危险，他们哪里是春风化雨呀，这是要杀人灭口啊。他不断地打我时，我不觉得疼，只感到胸口一热一热的，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啊。弟子感恩师尊加持。我们被非法关进市里的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后，我和妻子同修被放回家。四、解体邪恶洗脑。回家后，我们开始继续对世人讲清真相。之后，我和妻子又被警察绑架到洗脑班，他们找来7、8个犹大给我洗脑。进屋后，他们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床铺上，围着我七嘴八舌的，想给我灌输邪物的理。我对他们说，你们几个一块说，我也听不清，你们挨个说。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讲起那些邪物的东西。都讲完后，我就对第一个人说，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什么，我认为师父的话是这个意思。接着对第二个人这样说，挨个对他们用大法的法理纠正，他们都说不过我，因为我说话都在法上，他们一帮人跟我说了一天，最后还是无法对我洗脑，就都灰溜溜的回去了。邪党洗脑班里有一个人全天陪着我，和我一个屋吃住，他是邪党公职人员，邪党610派他来24小时看着我。这两天的政邪较量，这个人都看在眼里。那些犹大走后，他对我说，人家一个大老头子起个大早累得呼呼的，大老远的跑来看你来了，你一句话就把人家气走了。我说，大哥，我没说错话吧？我就是问了个问题而已，你答就答，不答就不答，他答不上来跟我有关系吗？他对我说，你呀，你说的都对，他们那帮人呐，我听着是一点理也没有，你知道他们叫我来干什么吗？怕你想不开呀，自杀了。我算看出来了，就是人都死绝了，你也不会去死，我不陪着你了，我回家睡觉去了。我看他是个好人，就笑着说，你早上别忘了来吃饭啊。他说，行，我早上就过来陪着你吃饭，在这一天管3顿饭，我吃完了才走呢，那几个人来了我还听着。我被非法关了10几天后，洗脑班的头头发现他们实在转化不了我，而我就要转化他们了，只能赶紧把我放了。他们让我回家时，我说，要我回去可以，但必须把我媳妇也放了，不然我就不走了。这样他们只好把我们都放回家。妻子同修也是用大法的证悟抵制了犹大们的洗脑。五、被迫害中修心。2004年的一天，突然10几辆警车把我家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闯进我家抓我，我没在，就先把我妻子绑架了。我从外地往回赶的路上也遭到了绑架，我们被绑架到看守所，后来妻子被无罪释放，邪党法院对我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刑8年，把我非法押入本省臭名昭著的一个监狱，投入到最邪恶的一个监区。一到监狱，恶警就把我个人所有的衣物全拿走了，被子一点一点的捏，犄角旮旯都搜了个遍，然后我被投进了严管队。严管队的监室只有约4平米大小，2层楼那么高，约7、8米高，周围都是厚厚的泡沫板，200度的大灯泡夜间把屋照得贼亮。6个犯人3班倒地看着我，我手上的铐子由背铐改成了前铐，一天24小时被铐着。我开始绝食绝水抗议对我的迫害，协警每天给我灌一次流食，也不允许看着我的犯人和我说话。过了几天，监狱开始对我强行转化，每天只能睡1、2个小时，10点睡觉，12点开始提审。因为我不配合转化，恶警们开始强制我24小时面壁罚站。我强烈感到全身法轮在旋转，那个舒服，那个美妙，这不是在练功吗？是师父在加持弟子啊。站了几个小时后，2个脚跟开始痛，就像有2个大钉子从脚下往上钉，不就是疼吗？忍着忍着忍着，转眼72个小时过去了， 感到腿上的大钉子没了，腿不疼了。这时候来个狱警看着我说，你看这最糟的，行了，别站了，睡觉去吧。我想这一关过去了。我想如果老在监室里不出去，就谁也见不到了，怎么讲真相救人呢？我开始吃饭，一个多月后把我押出严管队，投入监狱工区强制劳役。那时我还没有开创出自由学法练功的环境，环境很严酷，我认识到抵制迫害要先找自身的漏，我就每天大力发正念，清理自己的怕心、色欲心、争斗心、怨恨心。我每天回忆着师父的法理，放下人心，自然也就顺畅了，受不了迫害了。六，启迪犯人的良知正义。我去工区干活时，发现很多犯人做坏事是邪党把人社会败坏了造成的，还有很多人是被冤枉的，他们每天干奴工，苦不堪言。因为我心中有法，师父给开启了智慧，干什么都能找到技巧，因此在干活时就把那些原来又笨又累的活给改过来了。慢慢的，不管是犯人还是狱警都挺佩服我的，因为我是修炼人，做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别人，因此在押的犯人都愿和我打交道，有什么难事愿找我帮忙。在这期间，我认识了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而且还能在一起说说话。在工区里，经常有犯人当线人，就是给警察打小报告，我就边干活边给在押犯人们讲做汉奸的坏处和传统文化的美好，讲岳飞的忠义和秦桧的可耻，让他们明白不要做线人，激发他们的正义感。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逐渐让那些线人明白了，而且那时我也可以天天练功了。那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工区里的人都说，谁要是把我们里面的话传出去，大家就废了他。这个时候警察有时还知道我在讲真相，但只是个别人打小报告。到两年后，在工区里我和谁讲真相，警察都不知道了。后来我给那个犯人三退了，就通过各种渠道把三退名单传出去。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有同修把一本宝书《转法轮》借给了我，我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默默地抄法背法，每抄完一页就传给别的同修。七，狱警道歉。在这个臭名昭著的监区里，有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610狱警，其中一个610狱警科长对待大法弟子尤其凶狠，可我就是不怕他。一天我在床上打坐练神通加持法，突然觉得怎么今天这么静，一睁眼看到监狱狱警站在我床前正看着我呢。他对我吓唬说，你干什么呢？我平静地说，你没看见吗？我练功呗。狱警一愣，看我不怕，一会儿就说，行了，别练了，睡觉吧。他就走了。一次一个同修被一个监狱队长用电棍给电了，为了这个同修，我开始抗议迫害。我和另一个大法弟子找到监区区长说，你们凭什么电他？就因为那个队长喝了点酒耍酒疯，就可以拿着练功人出气呀？就可以电人吗？今天这个队长要不处理了，我今天就往上找，监狱不管，我就还往上找，你们凭什么电他？今天这事必须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后来监区长了解了情况，对我们说，我们一定处理他。我和同修们要求那个队长公开向被电的同修道歉。过了一天半以后，监狱方通知我们去接受道歉。狱警们怕丢面子，没有勇气公开道歉。那个电人的队长就在办公室里，只当着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和别的区长的面，给被电的同修道了歉。那个电人的队长说，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干了。八，在红旗上写上真善人。有一回我看管原料垛时，监狱要在上头插着一面红旗，料堆很大，像个小山一样高。我找了半罐黄油漆，用大垛的一根楔子在旗子上写下真善， 一个名真相三退了的犯人看懂了我在干什么，就对我请求，让我写第三个字吧。我很高兴，把楔子给了他，他认真地写下了忍字。我爬上料垛，把写好真善忍的旗子插在顶上，旗子迎风飘舞，大家都能看到。正好当天监区大检查，狱警们都感觉如临大敌。大检查后，狱警队长突然发现那面旗子的存在，他立即找到我，在他的办公室就我俩。他问旗子上的字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知道后越说越急，这要是检查的时候让上面的领导看见，我还不得被开除啊。后来他急哭了，说我在外面是什么也不会啊，不像你干什么都行。确实这些狱警也很可怜，就为了那点工资给邪党做帮凶，迫害大法弟子，造下无边罪业。他们一旦入了腐败的邪党后，很难不被污染，无知地变成只会执行邪党命令整人的工具。一旦离开赖以生存的腐败体系，他们缺乏基本的工作技能和吃苦耐劳的勇气。后来写忍字的人得了福报，减了半年刑，提前回家了。九，监区区长三退。监区的区长从一接触我就觉得我这个人不错，他曾对我说，你们这些练功的人真好，全为别人好，真看出你们是真心为别人，不是为自己。他很佩服我，也对我敞开心扉，我就给他讲真相，他慢慢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也知道了追随邪党的危险，于是他选择了三退。在监区区长三退后，我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很多很多穿着黑衣服的人，队伍里有人举着一面邪党旗，就像出殡一样，抬着很大一个棺材朝一个方向走着，那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我站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来回穿梭，无法走出去，我就急了，于是我高喊，全都给我倒下，啪一下所有人全都倒了。我看到还有一个邪党旗立着，我就抓起那邪旗杆，咔嚓一下就给他撅折了。十，我是有师父管的，我肯定能回家。被释放前，我被非法关押的那个队，当时有100多人，整个工区四个队有好几百人，保守估计是90%以上都给做了三退，而且只要有新来的人来到我被非法关押的那个队，我就给他做三退。这里的人明白了真相后也帮着劝三退，有的人就和新来的说，兄弟，你入过党团队吗？退了吧，不退干什么呀，这个邪党还能活几天，退了他吧。大伙都劝三退，8年后我被释放的时候，工区的人们对我依依惜别，我嘱咐他们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狱的那天，离开前有狱警对我得意地说，你回不了家。他们知道因为我没有被所谓的转化，邪党610已经派人在监狱外守着，只等我出去，就要把我绑架到洗脑班继续迫害。我对狱警说，你说了不算，我是有师父管的，我肯定能回家。他们表示很怀疑，但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于是我发着正念走出了监狱。在监狱大门外，我看到我的家人都来了，还有610的车里坐了4个5大3粗的便衣，我就径直走向他们，微笑地对610的人说，我回家了啊。他们一车人看上去像是泄了气的皮球，都蔫巴了。那个头头说，你们一家团聚了，你们自己回家吧，就不再说话了。于是我转身向我的家人走去，和家人上车走上了回家的路。我安全地回到了家中，继续做着助师正法救众生的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逆境里面好修心》。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6日。我修炼24年了，下面把众多我亲身经历的剜心透骨的修心小故事和同修分享一部分。一，当众被丈夫羞辱不生气。丈夫是中共某国营企业的党委书记，一年365天，天天在外吃喝嫖赌，肉山酒海。儿子曾借用一句歌词说，妈妈，你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用丈夫自己的话说，我喝掉的酒比西湖的水还多。谁家有个这样的酒鬼，谁知道那日子是啥样。他也一直是老牌的610成员，对我常常不分场合，心照不宣，狡猾地借助共产邪党的力量来羞辱我，以获取他内心变态的快感。如他的生日宴席，毫无顾忌带上他的小三们公开搂抱、饮酒、狂欢、合影，应付完短暂的开席仪式，他就离开我，赶紧钻到情人堆里去。每每这种场合，我再怎么样通情达理、顾全大局，做的只要有一点点不符合他的观念，丈夫都会肆无忌惮，当众拍桌子、骂街，竭尽所能地羞辱我。面对如此丈夫，我早已司空见惯，并不认为他在羞辱我，而是真正从内心认为他在淋漓尽致展现共产邪党党员的低级与下流。我觉得他在啪啪给伪光正打脸，他那是共产党人最真实的无耻的人格表演。我是大法徒，能做的唯有从容不迫、难中不乱、笑容以对、淡定掌控局面。席间我会避开他，找机会为他的小三们举杯劝善。我说，做女人一定要尊重自己，否则永远只会被别人玩弄。对其他亲朋好友，我会一一感恩致谢。到了宴席中途，我会以拍客者的专业素质摄取每一个人，并配上短小精悍的赞美与感谢。此时，大众由对丈夫权力的崇拜、热捧，转向对我真心的尊敬，而一个个向我频频举杯敬酒。从大家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众生内心深处的善恶分明。他们以为我受到了很大伤害和委屈，他们不知道我的心中装着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告诉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为了抹去众生的迷惑与误解，同时证实大法，我谈笑风生给他们讲了个故事。话说万仙阵结束后，红军道人给他自己的弟子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三人一人一个丸子吃，吃完后告诉三人，我给你们吃的是定时炸弹，这个炸弹只有生气的时候才会爆炸。众人都会心笑了，丈夫的整个生日宴席圆满结束。当丈夫喝得踉踉跄跄被架着离席之际，我就把早就准备好的真相 U 盘快速赠送给各位来宾，告诉大家这里面的内容是你们千万年转世轮回苦苦追寻的、等待的，很珍贵，回家一定要好好看看。没有做过三退的，赶快救他们三退保命，提醒他们分清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不等于中华民族，叮嘱大家在今后的生活中，如果遇到危难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万劫即变。看到先后在各种红白喜事和各种理由的饭局中，100%全部三退，保了平安的有缘众生，我发自内心祝福他们。我深知救人的是法，是师父。 二，三季耳光。一次，丈夫临时开着独有的车与我去接孙女，我发现独有的车上有绳子吊了两个饺子皮大的文革时期的毛模头像，射出道道血光。为了孙女的安全，也为了丈夫的独有一家日后的生命安全，在丈夫下车离开之际，我就把这两个模像销毁了。我直接告诉了车主本人，并讲清道理，共产党本身就是最邪恶的魔鬼，而毛又是魔鬼共产党的化身。被共产邪灵操控的独有不依不饶，吵着要要回那两个像，还故意告诉给脾气本来就狂傲暴躁的丈夫。丈夫一听完全疯了，气急败坏找到我，咬牙切齿，抬手三记大耳光，打得我脑浆都要迸发出来一样，整个头被打麻木了。我知道这是中共魔鬼对我实实在在的报复。我对丈夫的毒打当时没有争斗，过后不会记恨。因为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早就铭刻在心。三，丈夫欲偷我的真相资料。我有很多机会旅游，无论是去明刹古川，还是江河湖泊，或是茫茫草原，我都要带上大法真相资料，抛洒甘露给我所到之处，给众生得救的机会。有一次，我们到了目的地，安排好了住宿，我就选较晚一点的时间把资料发送了。之后我就打的士回宾馆。由于这一次背来的真相资料较多，包里还剩下一点没有发完，我打算再找机会送给有缘人。不料深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只见丈夫蹑手蹑脚，偷偷摸摸去到我资料包前，摸出资料想打开窗户扔掉，一下让我给发现了。我呵斥问，你干什么？丈夫那个滑稽呀，嗖就窜回床上，蒙上被子，大气不出到天亮。四，神奇的打印机。17年前我也开了一朵小花，记得第一次打印时，墨盒的封条都没有撕掉，刚刚装好墨盒，打印机自己就动起来了，嗖嗖嗖飘出来8张金色莲花。我吓得不知所措，赶紧按住 stop 停止键。第9张金色莲花是半朵。接着打印机里又飘出来写有单位两个黑字的一张 A4 纸。我的思想根本都跟不上趟，两只眼睛就紧紧盯着打印机。只见从打印机里又连续出来70多张色彩各异的单张真相。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并且让我把单张真相发送到单位去。我就把单张发送到办公大楼每一个办公室的门把上。慢慢的，越做越有经验，我就从明慧网下载资料，打印、发放、打印、发放。简单的事就这样重复的做着，让真相资料把我所在的城市覆盖。再后来发现打印机偶尔出现不正常现象，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师父就点化我，让我看到打印机与电脑之间的连线上有许多针扎的眼儿。我明白了，是邪恶用针扎断了电脑与打印机之间的连线里面的输送同心线，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的法器受了那么大内伤，还一直发挥着超常的能力。10几万张一元真相币基本上是由这台打印机完成的。我那神奇的打印机配合我救人的事，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再后来我换了大型爱普生连工打印机，48套一大箱的连工彩墨经济适用，工作效率更高，打印效果非常好。有些单张我采用相纸打印出来的效果像一幅幅精美书画。我也自己刻录光盘， 打印封贴，想发多少做多少，想发什么样的就做什么样的，丰富多彩，老百姓喜闻乐见，连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议论，法轮功真聪明，他们制作的资料图文并茂，我们的红头文件没得比。五，救人不忘修心。24年来，在中共管控的复杂的环境里，在剜心透骨、冲击心灵的矛盾中，面对绑架、判刑、迫害、无端的骚扰、断顿式扣发退休金及亲戚对近百万房屋的抢夺，公司财产被侵吞，自己住宅被设局掠夺，我都一一用大法来衡量。当对方在我面前表现一切不好的思想与行为时，都把他们当成一面镜子，反过来照出自身所有不好的东西。我静下心来回忆一桩桩一件件冲撞心灵的事件，用师父赐予的法宝一一向内找，无条件找自己一丝一念中隐藏的人心、毛病、缺点，纠正并修去他们。真的反过来找自己，发现了自己诸多的人心。修炼初期，自己真是不会修，总是看到丈夫的错，常常感觉自己很委屈、痛苦、沮丧、绝望，认为自己也很有本事呀，有经济实力呀，有自己的经营项目，有资产，对丈夫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很关照呀，大手笔的帮助过呀，公公婆婆的所有财产上百万被小叔子们抢走，我从来都不争不计较啊，又生了儿子，给丈夫家传宗接代了。尤其是修炼了真善忍，身体又非常健康呀，24年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有打过一次针，没有给家人添过一分钟的麻烦。长相方面，大家的评价是优雅风度呀，女工与家务我也很用心，高标准做呀，丈夫为什么这样对我呢？如今意识到了，是我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修炼人，说白了就是根本不会修，不知道丈夫所表现的一切都是帮我修炼、提高消业的。我真的应该发自内心感谢丈夫才对。还有，过去对深深伤害自己的人也有怨恨，认为错的都是他，自己一朵花，这是根本不真修、不实修，把自己混同常人。我法没少学，就是不能对照法去做，不会修自己，真是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从现在开始，我要从内心做到原谅修炼过程中伤害过我的所有人，并且谢谢他们。我必须站在正法修炼者的角度面对所有苦难与不公，在法上认识法，做到实修。我要打消最近产生的逃离中土的想法，就踏踏实实在东土这个地方好好修出来，救度可贵的中国人。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